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著》，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裴音。第66回，诸神招毒手，弥勒缚妖魔。一，心锁。这个自称佛门内道的妖怪，估计在他眼里，唐三藏孙悟空他们才是外道。你看他这么高的档次，对他来说成佛就跟玩儿似的。可是咱们却发现这个老佛却有点憨豆先生的味道。你看那些神仙，就拿孙悟空猪八戒他们来说吧，远远没有修到佛的层次，可是就凭他们超脱了三界的轮回，他们认识许多神仙，而且孙悟空还掌握了天上地下不少八卦新闻。而这个老佛呢，脑袋里除了他看不上的唐僧师徒，他面对众多神仙的时候居然一个都没听说过，当然认识就更是免谈了。面对真武大帝派来的龙蛇龟象武将们，这妖魔颇为困惑，这猴怎么得个龙蛇龟象，此等之类却是何方来者？汝等是哪路龙神，敢来造物仙境？困惑当然了，不认识，没听说过，连什么档次的神仙也搞不清楚。眼看他迷茫的小眼神，人家心下晓得这厮没见过世面，五龙二将自报家门。那破怪，我乃武当山大河宫混元教主荡魔天尊之前五位龙神龟蛇二将。结果呢，这么一个大佛仍然是对人家的来历不知所云，这畜生有何法力敢出大言？第二次面对大圣国师王菩萨的徒弟小张太子，妖怪一看还是不认识，又害怕人家堵自己嘴，不好意思直接问眼前这位小哥，却转头向孙悟空打听：猢狲，你今又请得何人来也？见得这土鳖一样的妖怪，小张太子就心里耐不住可笑，还没等孙悟空张口就冲上去搭话，人家都站到脸贴脸了，妖怪躲不过，只好直接问小张太子：是哪方小将敢来与他助力？太子很自信很简洁扼要地答复道：吾乃四周大圣国师王菩萨弟子，率领四大神将奉令擒你。这黄眉老佛一听，果然不出所料，自己压根儿就没听说过，掩饰不住的尴尬之下，只是一半强装一半掩盖的笑道：你这孩儿有神无意，尚敢到此轻薄。转移话题，嘿嘿，小张当然不傻了，早已晓得这妖怪没见过世面，孤陋寡闻，便细数自己身世来历。结果呢，听完了没有收获尊敬的目光和激动的泪水，却换来了妖怪不懂装懂的冷笑：那太子，你舍了国家，从那国师王菩萨修的是什么长生不老之术，只好收捕淮河水怪，却怎么听信孙行者狂谬之言，千山万水来此送死，看你还咋的长生不老呀。通过他这个话，您就知道他连释迦牟尼、达摩、真武大帝、妙善公主这些神仙的修炼故事都不知道呢。我的个天，他不是自称是佛祖给他成佛的吗？怎么连佛祖出身王子舍弃王位的修行历史都不知道呢？土到这份上的神仙从来就没有过，土到这份上的妖怪也属于罕见的稀品啊。实际上在此之前，这个妖怪抓获孙悟空他们这些神仙的时候，除了孙悟空他也一个都不认识，对待这些神仙要么堆大白菜一样堆在那儿，要么储藏番薯一样存入地窖中。 从上述事实中不难发现，这个妖怪脑筋实在是被锁定了，除了记恨不服，一心要夺了衣钵去取经之外，他甚至不知道既然你已经成佛了还取个神经呢。不但妖怪脑筋被锁了，连老孙的脑筋似乎也被锁了。第一次被口袋捉了，是因为老孙他们没吃过亏，不知道这口袋厉害。眼看那妖怪伸手去腰间，眼看那妖精抽出一条旧白布搭包，然后在目光随着口袋往天空上飘去，然后再眼看着这口袋把自己给装起来，等进了搭包两眼一摸黑的时候，才想明白这口袋是捉自己的。这就是第一次遭遇口袋戏的孙大圣，二十八宿与五方结敌。第二次趁着天黑，妖怪又悄悄地撒开了口袋，面对张开大口扑面而来的口袋，那孙行者只是含含糊糊地叫道，不好了，走啊，自己就跑了，众神八戒沙僧又都装在里面。第三次孙悟空跑到真武大帝那儿搬兵，他跟真武讲了奇怪的口袋，可是第三次面对口袋的时候，他又是含含糊糊地叫道，列位仔细，然后自己跑了。原来他对前来帮他的神行救兵们孙大圣是对着可怕的口袋只字没提。多么的奇怪呀，吃了口袋这么大的苦头，他却不想告各位小心提防。等到第四次依然是重蹈覆辙，照旧是只告诉王菩萨口袋厉害，对小张太子他们隐瞒了口袋故事。面对口袋的老孙照例打谜语一样的叫了一声，列位仔细，并且照例自己跑了。哎呦呦，孙悟空，猴精猴精的你，是不是被口袋给吓怕了？脑筋怎么这么的反常？不仅孙悟空脑筋被锁，连那护法神们也是一反常态。护法神一路上不管是面对什么妖怪都是隐身的，除非他想让你看见，不然神性妖怪都看不见他们的。可是这一次等到唐僧被捉，他们显身之后好像就失去了隐身的神通一样。总结起来，这一观难中，妖王、老孙、护法神等等，能力上、脑筋上，好像都变得缺胳膊少腿儿，残缺不全了。一方面，妖怪这么没档次；一方面，这口袋法宝又如此高大上，天上神仙、地上大神都罩不住的这法宝，肯定是来自更高境界了。第66回二，意外不意外。情急无奈之下，孙大圣怎么第一个想到了真武大帝呢？原来是那真武大帝的名头实在是太响了，人家号称荡魔天尊，威震南山不周，并北据泸州之地，妖魔减伐，邪鬼潜踪。既然眼前这妖怪是那么难缠，应该真武大帝他老人家摆平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实际上，我们读一下真武大帝的修炼史，就知道他减伐妖怪的手段是那么的与众不同，跟孙悟空所期盼的不是一回事了。根据师父指示，他来到武当山这儿苦苦修行。当时武当山还不叫武当山，他的师父是玉清圣祖紫元君，指点他应该寻找具备某些特征的一个大山去修行。此山在真武修成圆满之后不知多少年才改名武当。真武玄武大帝是个职称，是天上上帝告诉他继承这个职称的。清往镇北方，统摄玄武之位，以断天下邪魔。真武修行在5000年历史的早期是个上古传说了。按照书中所说，他出生于开皇元年，此开皇不是隋朝的开皇，乃是天地鸿蒙万物化生之初的开皇。他的父亲 晋乐国王与母亲善圣皇后所在国度自然也就不是人世间的国度了。这个武当山按照吕洞宾的说法，乃是上师为真武修行而按照先天八卦所构造之地，那么这山这块巨大石头就会比地球的历史还古老的不知道有多远了。作为先天时代的古老大神，真武大帝降妖伏魔的手段跟孙悟空的想象差距挺大。首先就是作为本期当值的真武大帝，他的护法龟蛇二将的改邪归正，不是真武的教导与武力的结果，是通过他的鼓励，龟蛇二将自己弃恶扬善，成功晋级了。四方那些妖魔鬼怪们呢，一看新上任一位真武大帝，生怕新官上任三把火把自己给消灭了，一开始就四散奔逃藏匿起来。后来看到新任真武对龟蛇二将的温和善化，就又一个个的出来前来拜服，于是全部被真武给接纳，一个一个的自行归善，于是妖魔鬼怪就这样被肃清了。你看他率领的兵卒都是巨虬狮子猛兽毒龙，能收服这些毒虫猛兽为自己护法，为降妖伏魔效力，这哪里是一般的修行人能驾驭得了的？一般人别说驾驭，稍不慎就入了邪道，引火焚身了。这种高级到顶点的降妖伏魔的手段，现在的孙悟空哪里会明白吗？现在的悟空不但不明白，他就要被自己的焦躁怒火给烧得冒青烟了。你看他来之前给焦躁成啥模样了，咬牙恨怪物，滴泪想唐僧，仰面朝天望，悲接呼师声。至于孙悟空因何而来，对于无忧不察的真武大帝来说心里雪亮雪亮，对于孙悟空真正需要克服的妖魔，同样走过修行道路的真武大帝也是一望而知。所以当孙悟空说了一大堆出言相求之后，真武却表示自己不方便出手，但是可以派自己的手下龟蛇二将并五大神龙前往，按照孙悟空的要求去擒妖精，同时还暗示了孙悟空那妖邪自身并没有多大本事，我亮着那西路上纵有妖邪也不为大害。真武的言下之意自然是说，真正厉害的不是妖怪，是法宝，法宝能克制于你的原因肯定是妖怪也不知道的。而孙悟空一再念叨的吓人的大包，真武竟然不让前去助阵的大神们知晓。当然了，搬来的大神救兵们被妖怪一大包子又装浆去了，孙悟空内心仰仗的救星没了影，焦躁恼恨也没了根儿。这下他变得邪气在山巅之上，没精没彩，虽然还在嗔恨那怪物厉害，却软塌塌不觉合上眼，简直要睡去。快起来修行啊，不得懈怠。这当那日之公曹赶紧显身，大吼一声，大圣休推睡，快早上紧求救，你师父性命只在须臾间矣。日之公曹亲自介绍了一个孙悟空从来没听说过的大神仙王菩萨，这个王菩萨跟真武大帝一样，也是在南山不周，也是降妖伏魔专业户，也是法力无边的高级大神仙。不同的是，这个王菩萨是佛家的，要不然日之公曹咋会这么熟悉并且热烈推荐呢？这个王菩萨跟荡魔天尊一样的客气，一样的推诿，一样的找借口不亲自上阵，一样的对派出去的徒弟们不交代那个厉害的搭包的事情。王菩萨必定心里清楚，孙悟空遇到的现在不是魔的问题，是孙悟空自己的问题。而当降妖伏魔手段符合孙悟空胃口的小张太子、四大神将他们 一样的被妖怪大包收走后，孙悟空真的傻眼了，焦躁也没了，胆气也没了，甚至前所未有的畏惧起来。这行者重金的云起在空中，见那怪回兵闭门，方才摁下闲光。你瞧瞧，孙悟空的修行是这样的，通过成功积攒他的修行资历，通过失败消磨他的魔性执念，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是白费的。孙悟空对武力的偏爱，这算是走到了尽头。你不是自信神通武力吗？现在打不过妖魔了，你不是有搬救兵的手段吗？救兵都被妖怪给搬走了。你不是有了危难就求救菩萨佛祖吗？现在是你们家玄奘跪拜妖邪，压根儿就没脸去见菩萨佛祖了，我看你怎么办。第66回三，精密工艺。真武大帝的武功才是真正的武功。孙悟空对人家名号碎碎念的时候，并未认真地想一想，人家为何名号玄武真武。玄武真武之名号自然是降妖伏魔的需要，可是武的真谛是啥呢？古书上解释说，龟蛇有鳞甲，故称武，这种说法浅。我们这时代的这一个玄武大帝来历非凡，就从道经记载中便可知道，真正的他来自天上天。玄武乃原始化身，太极别体，上三皇时下降为太史真人，中三皇时下降为太元真人，下三皇时下降为太乙真人，至皇帝时下降为玄天上帝。这个玄武他来自道家原始太极之上，一个时代往下降级一次，直到最后一次降生到人世间作为王子，然后又修炼修上去，继承了玄武大帝、玄天大帝这个职位。而这个上三皇、中三皇，从其他道籍中不难发现，并不仅是我们这7000年历史的三皇五帝时期。一气分行归虚，生五节之宗，三清初号神景，化九光之始，太极明性，玄极明蒙中，有虚黄分区五节，一曰龙汉，二曰赤明，三曰上皇，四曰炎康，五曰开皇。中国的历史和神话传说中如同堆积了不知道多少年落叶的深山大壑，充满了重叠交错的故事，久远的尘埃，错综复杂的恩怨。上面两个记载中既有这5000年中的历史，又有更古老时期的历史，既有人世间的历史，又有天上的历史。而这些历史有的称呼年号是重复的。是呀，我们这10000年内的历史是更古老历史的浓缩重演。如果不是这么上古洪荒、历史悠久、来历非凡的大神来坐镇真武之位，恐怕想摆平天底下的妖魔还真的麻烦。因为妖魔多是应化而生的，应人心堕落魔变而化育滋生，人世间的恩怨纠结才是魔变的源泉。如果想要把妖魔铲除干净，梳理不清历史恩怨是不行的。就算减罚妖怪死光光，也只是割韭菜的手段。这个真武，人家不费刀兵，不费口舌，就可以减罚魔精的关键，在于他来历远古，生命周期跨越劫中与劫始，任何妖魔生灵都是此劫内生灭，也就没有他看不穿的生灵，因此人家无忧不察，无险不成。别看他真武大帝的职位还在玉皇之下，作为原始创生的神，他可以摆平玉皇大帝都摆不平的事情。人世间如同月球一样， 积累了太多太多久远的生灵，需要真武玉皇这种远古大神下降来到三界内坐镇。就好比玄奘和悟空，当玄奘一生一世的在人世间轮回，不知不觉就沾染积累了很多的恶俗观念，把人世间充满杂质的信念当做了治理，弄得自己的生命千疮百孔。当孙悟空在人世间游历，跟随人类的师兄弟修行，跟妖魔们一起鬼混，也一样的弄得满脑子的垃圾思想。可是要说起来，修行去掉世俗恶念，不是修就可以了吗？可是呀，这时代哪有这么简单？因为他们沾染的那些俗世执着贪念之类的，本身虽属三界内，可是他们背后的历史不知道多远了，里面缠绕的纠葛牵扯，也不知道攒在多少生灵的手中。你不小心顺手牵了人家的丝，就别怪人家撕扯你、纠缠你，因为是你牵人家的东西，该放手的是你，必定是你。玄武、王菩萨都不会亲手提供孙悟空所要的那种武力，但是孙悟空来了，也得顺着他小老人家的心思去让他折腾悟道，因此都指派徒弟们顺应孙悟空的所求，提供孙悟空式的武力去降妖伏魔。关于对孙悟空请求的拒绝，玄武大帝说得很委婉，我减伐北俱泸州的要挟是按照玉皇大帝的命令，我在南山不周收降妖分更是元始天尊的符招，他们都是元始大神中的大神，他们要求处理的都是三界内神仙处理不了、处理不好的恩怨，你今次来找我纯粹是为了个人修行的恩怨，这种小事不该我出手啊。是啊，人家出手就会一灭到底，把你的历史都给梳理干净，等于是你的师父了。而那个王菩萨竟然推说新收的水源大圣魔性未尽，怕他趁空生完无神可治。孙悟空不明白王菩萨为啥说这个水源大圣无神可治，实际上如果要处理这个水源大圣，上界众多的神仙哪个都能把他给削了，只是没人会随便的削他。这回故事里所说的国师王菩萨前身乃是西域河国人，历史上有名的僧伽大师，小说中说到他王菩萨所在的这个大圣禅寺是在他前世修行香积寺旧址上所建，他所拜的是普照王佛。僧伽和尚涅槃后真身不腐，一直就在四周，直到清代康熙年间随四周一起沉没于洪泽湖底。可是在公元2003年在江阴市地宫发现一个石函中的舍利子，文字表明就是他的真身舍利。日之公曹口中所说他降服的水母娘娘和他本人所说的水源大圣都是这里的本土水神，尤其是那个水源大圣，据说是大禹治水时候给锁在湖底的巨猿，历史颇为悠久，比孙悟空的金箍棒历史还悠久。你看这王菩萨费老大劲儿降服了妖怪，也没有一刀切了了事，降妖伏魔对于他们这些大神来说不是杀掉这么简单，就跟对待玄奘悟空心里的魔性邪念一样，能简单的给你灭了吗？能灭掉的话就是送你回炉了，还辛辛苦苦的安排你们修行干嘛，还兴师动众的那么多神仙陪着给你们铺垫路途干嘛？实际上是等唐三藏孙悟空内心的偏执焦躁失去倚仗，失去附着点，直到你能意识到他们是魔性邪念，直到你们自己能控制能摆脱，才是磨难一再出现的意图啊。就好像德国那种高精密数控机床一样，每一个磨难都是被精确控制的， 都是为了塑造你完美成形的。第66回四，躲不过有因由。孙悟空一向自认神通广大，而且要是他不作恶，已经长生不老的他，神通足以自保，反正是幸福的长久的活下去是不成问题的。可是现在因为唐三藏，他一次又一次的陷入窘境和绝境，这时候的孙悟空方才真切的体会到人的愚迷难度和渡人的艰难困苦。当孙悟空从真武那儿搬来的五龙神将、龟蛇二将都被捉之后，日之公曹催促孙大圣赶紧继续搬兵，理由是你师父性命只在须臾间矣，意思肯定是他们很可能保护不了唐僧的性命了。可是孙悟空跳起来嚷嚷要打人的时候，日之公曹又说，我等早奉菩萨指令，叫我等暗中护佑唐僧，乃同土地等神不敢暂离左右。又说他们一直在暗中保护唐僧，又能保护又不能保护，你们到底能不能保护？是不是胜任保护唐僧的重担呢？你看那真武大帝通天的法力，却不来伸手解救唐僧，因为只有唐僧自己可以解救自己，那些护法神徒弟们可以保护他，却不能替他修行，他自己心中的阴暗龌龊只有他自己能清除。当唐僧脑袋基本上清醒，意识清楚的时候，护法神就可以保护他，这时候他符合修行人的条件和标准，护法神保护的就是修行人。当唐僧脑袋不清楚，邪念恶意满心的时候，他不符合修行人，那就是大俗人，甚至那一刻是个大恶人。护法神不能保护俗人恶人，要是恶人都保护的话，他们就不是护法神，是帮凶了。那么俗人，尘世间的俗人也有神仙在某种程度上的保护，可是那些是另外职责的神仙，不是修行道路上的护法。虽然这时候的孙悟空还有些蒙叉叉，实际上那妖魔似乎早就洞悉了孙悟空的隐秘小心思一样，当最后一次孙悟空孤零零地出现在妖魔面前的时候，黄眉妖王内心很笃定地总结道，那猴既穷力竭，无处求人，断然是送命来也。见了孙悟空又说道，我见你既穷力竭，无处求人，独自个儿强来支持，如今拿住再没个什么神兵救拔，此所以说你争错不得也。如果孙悟空不是遇到弥勒佛妖王的这番话，还真的就刺一样犀利地戳到了孙悟空的内心。是的，长久以来遇到对付得了的妖魔，孙悟空自己就处理了，遇到对付不了的妖魔，总能搬来救兵对付。总之一直没有遇到过武力和靠山的武力搞不定的妖怪。在孙悟空的眼里，武力几乎就快等于成佛的途径了。关于悲悯和慈悲，虽然有菩萨的言传身教，可是还没有动摇孙悟空对武力的偏信。同时虽然那玄奘是善良的，脑袋里一样装着各种古怪的偏激的思想，思想上的暴力倾向也是时不时的爆发出来。偏激的思想当然是精神暴力了，老孙和老陈经常对着干，经常看对方不顺眼，实在是因为他们有着一样的毛病，并且他们看到对方眼里的毛病和对方毛病引起自己的不适感、排斥感，实际上就跟照到镜子看到一个丑八怪一样，只是他们都意识不到眼前那个丑八怪是自己毛病的投影。孙悟空仰仗自己具备的神通当作武力，唐三藏仰仗自己掌握的佛理当作武力，孙悟空的倚仗是个人执着，去掉就行，唐三藏的仰仗 则等于拿佛法当工具当武力去攻击别人，有亵渎佛法的嫌疑。佛法是慈悲劝善的，指点你脱离轮回恶趣的，哪里是攻击性的工具了？所以从哪个角度上，玄奘师父都躲不过小雷音跪拜妖邪这一关的。实际上那妖魔脑筋未必灵光，只是这一刻却真真的让他瞧见了孙悟空的内心，不用说，是背后的神仙有意让他洞穿老孙，好发挥他作为一个磨难的工具作用，不戳到老孙心窝窝里，哪能让老孙真真切切的反观内照呀。正是弥勒佛的法宝人种袋解除了孙悟空所仰赖的片面武力之大能，一次一次的让老孙对武力的迷信好像洋葱剥皮一样被削减到可以控制，然后弥勒佛真正的法力就登场了。在弥勒佛出场之前，虽然已经有玄武大帝与王菩萨的铺垫，日之宫曹的点拨提醒，孙悟空对善缚妖魔武力之外的神通，这种传说中的绝技依然是不相信的，因此就有了孙悟空对弥勒佛捉妖计谋的三问三答。第66回五，善缚妖魔。观世音善缚红孩儿，却是用法力变化自如，任凭你再厉害的武功也施展不得，只好乖乖就擒。看上去柔弱无力、美貌无边的菩萨，其善的力量能让你感受到比铜墙铁壁还刚强的力量。世界上再厉害的口才也无法像菩萨这样说服你身边的事物变化。你看菩萨举手投足、心念转动之间，天地就起了变化。菩萨叫孙悟空引来红孩儿，凭的便是用水在孙悟空手心里写了一个谜字。孙悟空见着红孩儿放了拳头，那红孩儿便着了迷乱，只知道追赶。也就是说，这个谜字冲着红孩儿，红孩儿意识里的其他思想念头便被这个谜字给屏蔽掉了，并且谜字在红孩儿的脑袋里放置了一个追赶的念想。红孩儿从未经过修心，不知道体察自己的念头是不是发自真我，便当作真正的自己的意识尾随老孙而去。对于如何叫那妖魔自行前来救父，弥勒佛用的是跟菩萨一样的方法，同样是用水在孙悟空的左手心里写了一个字，弥勒佛写了一个禁字。可是一开始孙悟空的反应却是不同的，孙悟空对菩萨是信服的，因为见识过菩萨的法力，而对于弥勒佛，孙悟空应该是从来没有见识过人家的本事。孙悟空对弥勒佛的认识应该很早了，可是在孙悟空的眼里，这个整天喜气盈盈、目光矍铄的老头属于和蔼可亲但没啥本事的印象。所以当弥勒佛向绝望中的孙悟空声称我今来与你收他去也的时候，孙悟空满腹狐疑，眼看着笑眯眯的弥勒佛好像是没什么法力的样子，并且眼看他连自家的童儿都看管不住的样子，怎么也没法相信他能降服那个已经是神通广大、骁勇善战的妖怪。于是孙悟空有了第一个疑问，行者道，这妖精神通广大，你又无些兵器，何以收之？弥勒佛一眼看穿他，笑道，我在这山坡下设一草庵，种一田瓜果在此，你去与他所战，交战之时许败不许胜，引他到我这瓜田里，我别的瓜都是生的，你却变作一个大熟瓜，他来定要瓜吃，我却将你与他吃，吃下肚中 任你怎么在那摆布他。那时等我取了他的大包，装他回去。孙悟空不知道，佛说了的话就是历史，必定发生。而且既然弥勒佛连孙悟空怎么变化都能设计好，而且连孙悟空在妖怪肚子里要撒泼耍魂摆拳脚都设计的那么符合孙悟空当下的愤恨心情与个性，孙悟空却没听明白深层的味道，却对弥勒佛的眼光怀疑起来，不大相信弥勒佛的法眼。孙悟空一力道，此计虽妙，你却怎么认得变的熟瓜，他怎么就肯跟我来此？弥勒笑道，我为治世之尊，慧眼高明，岂不认得你？凭你变作神物，我皆知之，但恐那怪不肯跟来耳，我却教你一个法术。弥勒佛解答了孙悟空的疑虑，也等于向孙悟空宣讲了佛境界的法力。到了佛的境界，眼皮底下再无假象幻象，任凭你百般伪装欺骗，千变万化，人家的佛力看你的外在包装，就像看空气一样透明。这种法力不是武力神通能达到的，是人家通过修行获得的定力，提高的档次来达到的。修行人的定力便是世间万象的穿透力，这种穿透力可以穿越层层叠叠，也可以穿越过去未来，凡是他能穿越的一切，他都可以给你解开，也就是给你解散变成一无所有，也可以给你解开一切恩怨纠缠迷雾业障，还可以从虚无中构造出来一切。菩萨看上去的柔软，汪洋大海般的慈悲，便是来自这种定力，看上去静止不动，一无所有，或者无形无止，实际上那是所有的刚强坚硬都比不了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人世间就是修行人经过各种艰难困苦的磨练，去伪存真而获得。真话的力量背后有如此无穷无尽的力量，真相的力量是人世间的武力暴力都比不了的。别说人世间的武力，整个世界天上天上天无尽上界，没有真话和真相穿透不了的瓦解不了的障碍。孙悟空没能静下心来像我们这样细细的琢磨学习，弥勒佛的这句话已经给了全部答案。行者问，他断是以大包装我，怎肯跟来？有何法术可来也？妖魔鬼怪便是业障所化所生。弥勒佛观音菩萨在孙悟空左手上写一个字，那字便构造了一个虚拟世界给妖怪，给妖怪安排了一段虚拟人生。瓦解的力量与重构的力量对于佛来说是同一种力量，在这个迷字或禁字的笼罩下，那妖怪就成了一个木偶道具。观世音菩萨弥勒佛给孙悟空展示这种法术，是在给孙悟空观看下界人世间的真相，下界生灵是如何在各种假象的诱惑迷惑下生存。对于真正的神仙来说，瓦解的力量与重构的力量孙悟空理解不了，直到孙悟空亲眼看着那弥勒佛吹口仙气就把碎金复原成金铙，老孙这才恍然大明白，老天，原来佛法神通不是拼拳头这么低级呀。第66回六，善。孙悟空的修行升级在小说里时明时暗，明的不容易理解，暗的就更不容易察觉。凡是菩萨出面教诲，佛出面教诲，讲解展示给孙悟空的，都是菩萨上界的道理。而这次弥勒佛对孙悟空的教诲便是暗的，上面咱们看懂了。弥勒佛展示了孙悟空之前不知道的构造的力量，构造假象，构造真相， 构造假象给妖怪，构造真相让金鳌起死回生，而展示给孙悟空善的解的力量，则又是暗中之暗，不明说，不明示，自己去观察，自己去琢磨体会。咱们结合真武大帝王菩萨的修行历史，结合菩萨在降服红孩儿时候的言传身教和几乎是同样的法术，才把这不传之秘给想明白。高级大神仙、大菩萨境界、佛境界，人家不动武，肃杀之念都没有。肃杀之事乃护法神所为，人家不动武，无他念，念力所及，便是重开天地了。因为如此，我们看到的菩萨、看到的弥勒佛，都是一派春风，春意盎然，喜乐弥漫。再不好的东西到了人家身边都化为乌有，就剩下喜乐。你看我把他们给说的这么好听，而弥勒佛那个人种带、后天带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那些护法神将们，孙悟空被那口袋一装进去，就法力全失，浑身酥软，连个普通人类的力量都没了。人种带不就是人皮吗？后天带，三界内人世间就是后天哦。一旦被人世间这层人皮给包装起来，你就等于是披枷带锁进了牢笼，超脱这层人皮，脱离这个境界，便是跳出了三界，跳出了布袋，成为布袋。脱了这张人皮，就是自悟自觉。弥勒佛在人世间的时候，整天背着这张口袋，这张口袋里应有尽有。他有一首诗：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打开遍十方，八十观自在。还有一首诗：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布袋和尚这两首寄语，孙悟空、唐三藏他们应该都不陌生，可是只有亲见弥勒佛现身示法，他们才明白修行的大智慧，善是什么。佛法神通不是拼拳头这么低级，也不是拼机智斗嘴皮那么世俗。唐三藏在来到小雷音寺之前，看见山春美景，听到鸟儿鸣叫，他还想到了巧舌如簧的战国名嘴苏秦呢。鸟声既止，舌纵横，他唐僧得益于自己的口才哟，并且他还感慨自己三个笨嘴拙舌的徒弟不懂欣赏自己的口才，芳菲扑秀无人赏，你们粗人不懂欣赏，我自恋还不行吗？蝶舞风歌却有情。菩萨和弥勒佛的喜乐中蕴含着夺人气魄的气势，孙悟空悟到了这些，才能成为日之公曹口中所说的喜仙。你看那日之公曹在恭维孙悟空是人间喜仙的时候，实际上孙悟空正懊恼着呢，不但懊恼，还是前所未有的懊恼悲观。可是日之公曹知道他这一观难中将被安排体悟什么，他该悟到什么。可是三藏师父不是一直都很善，以善著称吗？他却走到了邪路上去。三藏的善在人世间算是善良的好人，而在修行中就越来越发现里面有杂质，是老好人，有懦弱，有伪善，有不分是非。而当他固守着这些杂质，就越来越麻烦了。这些杂质支配着他脑袋中的歪理邪念，经常是念念有词，强词夺理，杂质与邪念互相称兄道弟，互相激发， 每每把三藏给摆布的颠三倒四。没经过真正修心的人是不可能看穿这些的，看穿了回头看去才知道，修行之修心就是培养意志力的过程，日益修心意志力就日益强大，日益修心经过各种各样的磨砺考验，真真假假中走出来走下去，意志力会强大的能瓦解世界，能构造世界。拥有了这种力量的修行人说出来的话听起来没有什么特别，普普通通的，却能穿透人心，进入你的记忆深处，融入在你的历史中，让你脱口而出。修行之修心，不但排除消灭杂念邪念，还会拥有异常的判断力，能轻易判断进入自己脑海的思绪是否外来，能轻易地察觉周围不自然的变动现象。不但会拥有这种判断力，还会对周围的变化有镇定和抑制作用呢。空无一物，却不动如山，却气场强大。所以从中你会发现，刚即是柔，柔即是刚，无就是有，有就是无。这么说不是说刚的变柔了，柔的变刚了，混淆不清，混淆不清的那是糊涂。您一定明白，刚的背后是善，善可以体现到下界为刚，柔的背后是善，善可以体现到下界为柔，是下界生灵区分出来刚和柔的。刚和柔的深层都是同一个善，刚为方，为有形有指之外化，这个世界是固化的世界，需要形状。柔为圆，圆为无形无指之内敛，这个世界需要互融共存。就好像电影《诺亚》中被上帝用石头禁锢人世间的天使们，在击碎了躯壳之后才能回到天堂一样，经过小雷音的磨难，孙悟空真正的结交了上古大神，交际圈扩展到了历史的过去。从今以后，以咱们的眼光来评判孙悟空和唐三藏，算是入门的真修者了。